各位吉祥如意，丁义法师，要新年了，很多人都准备去旅游了，有的人要这个念经，这个今年要结束了，要想再来一回必须要等，等这个弥勒佛了，才有机会再来学，那要等很久。新年了，那大家就准备接受赐福祝福。这个接受赐福了之后，觉得心情很舒畅，然后就有希望了。因为那是属于这个有希望的一个节日。到了这个年底之后，有的人又开始绝望了，又重新开始有新的希望。生命就是那样的，所以才会有力气往前面走下去。如果完全没有希望的话，那生命就没有力气往前走了。有希望，世间的人有希望，希望这个五欲的快乐。五欲的快乐好吗？也好，世间的人大部分只是那样而已，是属于源自于看见的快乐，闻气味，感知身满意的色声香味触，然后一直在找这些，然后找，比如说想有很多钱，这样才可以买这个娱乐。感官的刺激，想有这个地位，希望说有了之后可以有这个五欲的快乐。这个五欲的快乐对于世间人来讲是很好的。我们大家佛教徒并不这个仅仅就是止步于此，比那个更高一层次的快乐也依然还有，还好几个层次呢。因此整体的快乐从修行人的角度看，从我们佛教徒的角度来看，那个无论哪种快乐都比不过宁静的快乐。佛陀开始说是宁静是最无上的快乐，世间的人不懂得宁静，不认识宁静，要想去找这个感官刺激的快乐，必须要去这个竞争，必须要去战斗，一旦要去战斗，要去竞争，那就只能相互伤害，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想得到非常多，那就会相互之间会有一些冲突。因此在这世间呢，从来没有过懂得所谓的宁静快乐，不停地在这个祈求和平，但是从来没有过，有的只是相互之间在伤害。我们出生在这个世间呢，那想逃避相互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比如有的国家他们特别有权力，有这个一些政策出来，就会接触这些小的国家，我们控制不了，强迫不了。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事实上这世间没有哪个地方是真的有快乐的，哪个国家这个即便是超级大国，他们也并不是真的有快乐。因此我们佛陀教我们，让我们要懂得去找真正的快乐，别的快乐要想跟宁静的快乐相提并论的，这样根本找不到。那我们怎么做才可以宁静呢？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训练，必须要去实修的。龙婆证明，保证证明说，这个世间的快乐根本没有什么意义，都是暂时的骗我们而已。在法上面的快乐，那是真的快乐，而且快乐之后很清凉，很平和。世间的快乐是很燥热的。为什么敢拍胸脯说？因为龙婆做这个当居士当了48年才有机会出家，因为必须要养育父母。一旦这个没有了负担，年纪大了才有机会出家。在这世间他们称之为很好，有快乐的龙婆全经历过，有钱 有家，有房子，有名誉。这个世间人期待的、拥有、想有的都有，但是最后心依然不饱不满。这个活在这个世间，总觉得心是一直是欠缺的，一直是不饱的，就类似于我们出生。这个生命难道仅仅只是这样吗？世间的快乐只有这样而已吗？好的是。这个从小时候开始修行，这个认识更加深一层次的这种更细腻的快乐，一旦自己会修禅定了，禅定是有也有是有层次的。我们开发智慧，我们认识能够认识得了迷失身心的真相，能看到真相，能够放下。然后又是另外一种层次的快乐，是不一样的，每一样是不同的。我们大家世间认识的快乐，那是感官刺激的快乐，五欲方面的快乐。五欲方面的快乐，就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那些，源自于透过外面。但是宁静禅定的快乐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取决于我们的训练。最高阶的快乐是属于涅槃的快乐，我们每个佛教徒都有机会可以接触涅槃。今天还没有接触，未来就接触的机会是有存在的，因为修行人抵达涅槃的修行人依然还有，并没有这个断档。涅槃并不是这个你一种。这个引诱人去做好事的一种那个，有的人是这么教的，说教涅槃是一种这个理想，是为了引诱人做好事。他为什么要引诱呢？因为他没有什么想要，为什么要骗人呢？他是实话实说，别的快乐跟涅槃的快乐相提并论的，这样快乐不存在。如果我们用心持戒，不停的用功修行。我们就不停地越来越靠近涅槃。如果我们福报波罗蜜够的话，如果我们的波罗蜜去累积，我们的戒定慧如果够多的话，我们就今生就也许有可能接触涅槃。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们是真悟出果须陀洹的时候，凡夫从来没有真的接触过涅槃，凡夫认识快乐宁静，仅仅只是。在心不燥热的时候，宁静下来了。至于涅槃，那是属于最无上的快乐，它已经是这个摆脱了对于世间名色身心的执着跟抓取，就再没有什么值得去担心的事情了。我们大家作为我们大家出生在佛法依然还住世的时代，比。把这个机会，这个错失了，这样的黄金机会是很难找的，久久才能有佛教出世一次，而且佛教待的时存在的时间不久不长，因为是很难理解的一个宗教，它是这个，因为世间是都是顺着烦恼习气，这个欲望，所以这个佛教一般住世的时间都不太长。久久才能有佛教出世一次，比如说在这个前面的91个这个大劫期间，是宇宙生灭91个周期，曾经有一位佛陀。接下来又有两位佛陀，Vibhasi 佛和 Pasiki 佛，到了我们这个宇宙生命周期久久。才会有一位佛陀，到了我们这个宇宙生命周期，这个是属于这个有五位佛出世的这个时代。我们大家听说，一旦有五位佛陀，所以我们就开始偷懒了， 因为我们的心连着在感官刺激里面，所以让我先享受一下世间的快乐，那等下世来世佛再说吧，就遇到了弥勒佛再修行吧。这样想的人很多，说功德，然后发愿说愿自己遇到弥勒佛，如果遇到弥勒佛我们就听法。听什么？还是听的是四圣谛啊，还是一回事，听的一样的内容。我们想着说这个感官刺激太吸引人了，所以我们就不停的明日复明日啊。今天呢，请求我追求一下刺激，感官刺激，仅遇到了弥勒佛，再来去找更细腻的快乐，才去考虑离苦，别犯蠢。我们完全能够提升自己的心，让它宁静快乐，从今生就开始可以的，凭什么要让自己浸泡在苦里面很久，是为了要再遇到这样同样的法呢？因此别犯蠢，有机会了修行了之后就要去用功，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宁静，更快乐，会真的很宁静快乐。那怎么做呢？首先用心持戒，只需要有五条就可以了。对于居士来讲，持五戒就行了。五戒其实就是我们不停的来控制我们的心，不被烦恼习气控制，以至于去在身口上面这个做坏事，在这个语言方面的坏事特别容易做的，因此第四条戒是很难持的。这个说谎，说这个粗话，说脏话，说挑拨离间的话，尤其是说这个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很容易说的，就说就是没有必要说而说的那些话，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说粗话，大家是明白的。现在人类的心越来越粗俗了，这个说粗话已经变成了这个正常的打招呼了。现在的女人说粗话也不输给男人了，有时候听了之后真的是吓一跳，那都已经现在都到了这种程度了，说那些两舌的话，就说那些这个相互恨相互吵架的话，说这个谎话，就说那些不真实的东西，这些必须要小心，有决心去好好的呵护自己的心。如果我们只要缺乏一丁点决心，这个戒就开始有所欠缺了。比如说第一条，杀人杀动物，有时候这个会有难度。杀人这个，因为杀人的话会怕坐牢，说谎话，是说这个粗话，说这个挑拨离间的话，不太有人这个找我们麻烦。因此起步的阶段，先要训练自己，别放任让烦恼习气控制自己的心，以至于这个在身根口上面表现出来了。要忍耐，必须忍耐啊，不要投降。别放任让烦恼习气控制自己的心，以至于破戒。破戒啊，是因为这个不够坚强，不够强大。如果我们想持戒，戒那怎么持呢？那必须要刻意的去持守，这个称之为要刻意的去回避，去这个造身根口上面的恶业，必须要有刻意的去这个不禁止。比如说年纪大了，年纪特别特别大了，比如说90岁100岁的老人了，说有戒然后没跟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那个不能称之为有戒，那个是没有力气去干坏事了。如果持戒，意思是说有机会干坏事，但是我们不去做，这个才称之为我们真的有戒。如果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的东西掉下来了，然后他的钱包掉下来了，我们想得到，左转右转，周围很多人不敢拿，这个不能称之为持戒，这个是害怕被警察抓住。持戒的意思说有机会去做坏事，但是不做，因为 我们有羞愧心，我们知道说这么做那是不好的，它有不好的结果。因此起步的阶段先去持戒，那是属于这个可以带到来生来世的资产。破戒破得很厉害的人是因为习惯性的破戒了，有的人持戒从小时候就开始持戒，因为习惯性的去持戒，因此我们要去训练自己的心，习惯性的去持戒。接下来的事物我们需要学的就是试着去看有一条法，那是真的很值得引起注意的，就是极止。极止有三种，有身极止、身极止和烦恼极止。身极止，如果是出家人，就说是处在住和这个坐这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在森林里面，在个人的疗法里面，不去攀援，现在已经没有森林了，或者我们大家作为居士，那我们这可以怎么极止呢？那也可以做得到。作为居士，我们也可以做到身极止。我们赚钱工作完了之后回家，让自己的家就好像是宁静极静的偏僻的地方，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个人空间。有的家里面家庭不聪明，在家里面相互之间争吵，吵来吵去的，这样的这个房子已经不是这个休息的地方，已经变成战场了。因此如果我们想找宁静极静的地方，不需要找别的地方去别的地方找，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什么森林啊什么那些已经没有了，因为人很多，他们还，所以要让自己的家呀，别在家里面争吵吵架，跟在家里面相处都是以这个朋友，以这个慈悲的心相处，理解同情的心去相处。我们无法让大的社会这个做得很好，那先从自己最小的家庭开始，一定要让自己很平，让家庭很平和，别吵架，有什么东西都好好的说。这个有一些冲突是正常的，我们的人肯定都会有不同的观念，但是要理解对方，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对象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我们的子女这么想，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体会理解，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冲突。在我们的家里面如果很清凉，这样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空间了。龙坡呀并不没有去哪里修行，并没有去到森林里、山洞里面，在居士的时候就是在家里面的，但是在家里面是很安静的，不吵架，是属于大家相互理解，有什么东西会分享，有快乐，然后就是同甘共苦，就是相互帮助。因此在龙坡是居士的时候，龙坡是有身极止的，龙坡不去跟别人攀援，如果不是真的必须的情况下，比如说谁邀请去这个活动那个活动不去的，除非是葬礼，如果是葬礼不需要请都会去的，因为去到葬礼，有时候去葬礼如果去闲聊那就不行了。比如龙坡在这工作的时候，下班了之后龙坡就回家了，不去玩，不许去哪里去这个消遣的，休息日然后有这个休假的时候就去寺庙去修行，去寺庙修行，去这个非常自律，不去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去跟别人攀援，试着去检测一下自己的心，说现在啊我们攀援呢，跟别人攀援有没有不必要的部分，如果有的话就要把它删掉。有的人这个攀援攀的太多，有的人必须去攀援，必须去攀援，比如说我们做生意 必须要去这个，服务客户必须要去做，那个是职责。但是如果不是属于职责义务，这个只是为了这个混时间这样的消遣攀援，这个不要，浪费时间了。但是龙坡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才能够护持，让自己一直走到今天。从居士的时候不攀援，不去这个参加那些没有必要的这个社会活动，什么消遣呢、陶醉不用，什么那个旧同学或聚会从来没有去过，什么这个结婚呢、然后这个乔迁新居，即便你不去，他也结婚的。那个你没有客人，他们也会结婚的，因此不需要怎么去帮忙。也许是这个放这个送个人情就行了。因此，大部分时间一旦这个下班了就回家了，回家洗澡休息一下，吃饭，休息一点点，让心放松，因为工作压力很大，放松一下，然后之后呢就开始修行了。因此，龙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修行的时间。我们就是不停地去训练，直到某一天，我们的心够强大，我们的心有这个心里面有心即止了。即便是跟很多人在一起，也好像是在独处。我们现在我们的心依然不够强大，我们的心依然不即止，那就必须要仰赖于尽量回避，偶尔回避一些比较动荡的那个环境氛围，比如说在寺庙的出家人，龙婆会让一个疗房这个待这个住一位，然后每个疗房与疗房是看不到的，而且有规定，不让去这个，尤其是半夜不可以去到别人的疗房，有事情都要去这个禅堂，有什么事情要互动去禅堂，不让这个在两个人独处，两个处。因为如果出家人说话也多，也会被斥责的，也不让玩手机。现在出家人之所以这个出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手机，而且跟女人有这种这个 line 或者是微信，不久就会坏掉的。那个很多这个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都是因为这些事情。然后这个互动，然后这个什么那个视频，这个就是不懂得极致。因此，我们要让我们的家呀变成这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回到家，就来修自己的行，然后提升。我们有生极致，不跟别人攀援了，那就会帮助让产生这个心极致。佛陀的法，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观察，它是这个有次第、非常美的次第的连起来的。比如说五蕴，它是先从粗糙的来到讲到细腻的，身体是最粗糙的，看到了吗？心呢，或者是四蕴，它是最微细的，它就是有次第的来排列的，非常美的。比如说像38道吉祥品，这个从最粗糙的不结交坏人，直到最后抵达涅槃，抵达心已经安全的这个程度，这个它的法，它就是有次第的排列的，非常的美。一旦我们有生极止了之后，紧随很容易紧随而至的事物就是心极止，因为我们没有去跟别人攀援，我们训练自己的心，让它宁静就会比较容易。如果我们一整天跟别人攀援，一整天玩手机，那是不可能那个打坐让心宁静了的。方法，训练让心宁静的方法，已经教了，这块已经教了很多了。有的人不明白，说龙婆帮摩尊者不行，那个不教禅定。谁说龙婆不教禅定呢？龙婆教禅定教的很多很，而且教的很细。甚至教到说，禅定有两大类，邪定和正定。邪定就是没有觉性的禅定， 镇定是带永远都带有觉性的禅定，镇定依然分为两个部分，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的禅定是有觉性在的，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里面，这是一个，而心安住有觉性在，而且是安住的，心作为知者、观者、觉醒者、喜悦者，随时准备好修毗婆舍那，这是属于另外一个禅定。如所以说龙婆并没有教导说去念佛念佛陀，佛陀并没有这么去教，修的人全部都变成了邪定，因为不认识觉性，因此要想来到戒定慧之前，不可缺乏的事物就是觉性，如果只要缺乏觉性，戒也坏了，禅定也变成了邪定，智慧也不会升起了。这个真正让我们升起觉性的这个那个内部经称之为这个四念处经，有觉性去觉自身觉自心去如实观，慢慢的去训练。如果我们想修宁静，诀窍就在于别去想要宁静，如果我们想要宁静，我们的心就会挣扎找宁静，一旦心挣扎，心就不宁静了嘛。因此想宁静啊，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去看说我们的心啊跟什么所缘在一起了有快乐，那我们就去跟那个所缘在一起，比如我们这个忆念佛陀了有快乐，我们就常常的去忆念佛陀，去念诵佛陀，佛陀也行了，或者是我们思维法，然后我们的心有快乐有宁静，我们也许去思维法，但是思维法这个会有点难度。龙婆也用了，有时候龙婆也用这个思维法，心也可以有禅定。以前的时代有时候会忆念佛陀，有时候会这个思维某一个主题的法，龙婆思维了之后最好玩的那个也就是缘起法，那个是最深最细腻的，或者有时候我们的心很乱就去忆念到这个深，忆念到高深大德，试着忆念想到他的脸，看到他的脸，想到他的美，想到他的他教的那些法，我们的心就宁静了。或者是我们去做布施，有的人去放生鱼，喜欢放生鱼，有的人喜欢这个献血，在我们想修宁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所以我们曾经做过这个布施来的放生鱼，这个放生，这个献血，看到了吗？这个是属于这个捐器官，这个是功德是很高的，一旦我们想到了之后心就很饱了。这个想到说我们献过这么多次那么多次，龙婆生日的时候有我们大家把这个，因为他已经献了36次血了，然后有那个献了很多，他让龙婆来随喜功德，这个如果我们有做这样的布施，一旦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可以有禅定，因为有快乐，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音，比如说意念了佛陀就有快乐，思维了法有快乐，意念了生，意念了高深大德有快乐，意念我们所做过的那些布施了有快乐，或者我们持续的持戒，想到了戒了之后有快乐，一旦我们有快乐，或者是我们惜佛护陀，我们意念呼吸，意念头发皮肤指甲牙齿，这个称之为身子念，意念这个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心也可以有快乐，取决于喜好，有的人思维身体了会害怕，害怕那就不会有快乐，禅定不会生起。每个人要去自己看说我们跟哪个业处在一起了，我们就跟着在一起，必须是这个不会迎合烦恼习气的，比如说骂人的有快乐，那个不要，那个心会散乱，我们如果我们想让心安住， 想让人有快乐，那去修宁静。我们要想能够宁静，别去追求宁静，有决心去跟自己的业处，有快乐的业处在一起，它自然会宁静，它自然会快乐。如果想让心安住，怎么做呢？心安住那是最难理解的一个事情了，非常难。大概20年以前，龙坡只给阿江送财尊者看，那个走在门口走来走去的人说，这个世间没有，根本没有觉知自己的人，世间有的只是迷失的人，迷失，大部分都迷失去想，要不就迷失去看，迷失去听，迷失去闻，迷失去尝，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为什么他迷失？因为连着在感官刺激里面，所以心就会跑，一直在跑，跑去跑到眼耳鼻舌身，也或者是跑去想那些感官刺激的事情，跑到一根。因此世间的人根本没有觉知的人，但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了，现在时代人更多了。因为龙婆教大家去修某一种业处，如果想好想离苦，精神想离苦的话，要忍耐，必须要用心去修某一种业处，什么都行，只要是我们所擅长的。然后呢，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并没有强迫心让它宁静在单一的业处上面，而是去及时的知道心。比如我们吸佛这个呼气，吸气了之后觉知，然后如果我们的心这个离开了这个呼吸了，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说这个迷心迷失了，或者是呼气吸气，我们的心跑去紧盯聚焦在呼吸上面，有决心及时的识破，在心跑掉的时候跑去想或者跑去紧盯，那个心就迷了。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知道说，我现在我们的心迷失去想了，忘了禅修业处了，现在的心迷失去紧盯业处了，及时的知道，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迷失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灭掉，觉知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因此觉知的心我们无法人为的只会让它升起，因为心是无我的，它能自动自发的升起，是因为我们有决心觉知心的迷失，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决心升起，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迷失的心会自动自发的灭掉。一旦心不迷失，心就觉知了，那只有这样而已。因此像龙婆以前教的比较简单，要去及时的知道两种状态，走神知道，紧盯也知道，走神也就是忘了禅修业处了，紧盯其实就是跳进去紧盯禅修业处了。如果我们训练这个，多多的去训练，我们不走神不紧盯，我们的心就会安住。这个有的人不会修行，说龙婆教不教禅定，哎呀，这个就是禅定的这个秘诀，这个是正定。因此如果我们想获得突破，龙婆说让大家去精行，一天精行3个小时，如果谁能走就去走，谁特别年纪大了，或者是膝盖疼，或者是腿残疾了，那样精行不了，那就不需要达到3个小时也可以，能走多少就走多少，但是不需要走到生病，能走多少就走多少，然后就去打坐。但是打坐就别去这个打瞌睡，这个散乱，修行的重点在于有决心。精行3个小时，如果没有决心呢，那就只是行尸走肉的在走，那是属于修苦行的极端。打坐了之后根本没有决心，那个也是属于在修苦行，让自己受苦，根本没有任何利益产生。因此修行最重要的重点在于有决心。在后面的时间，龙婆说要去精行3个小时，然后呢要有决心走来走去，心迷失离开了禅修业处了，离开了觉知这个身体，身体走心是光者，不停的去觉知，以正常的心去觉知，以平常的心去觉知，放松的心去觉知，轻松的心去觉知，看到身体在走，心是知者观者。一旦心跑掉了，跑去想别的事情了，要及时的知道。或者是打坐也是一样的，坐着坐着心跑掉了，离开了自己禅修的业处，及时的意识到，或者是进行心跑去紧盯身体， 这个是去紧盯禅修业处了，要及时的意识到。心走神和心紧盯，两个都是迷失的状态，一个是迷失到好的方面，一个是迷失到坏的方面。迷失忘了自己是迷失于坏，迷失去紧盯自己是迷失于好，但依然是迷失。因此去修禅修业处，进行三个小时，比如昨天、前天呢，有一个女众，她是这个一个这个，她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她儿子都已经是二三十岁了，她来告诉龙婆说，她现在龙婆问她说，为什么心已醒，而且亮堂，觉知自己觉知的非常好。她说她精行，她一天能精行八个小时了。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吓一跳，精行八个小时，她能精行得了，因为她不用做别的工作，因为她是不用工作的这个年纪了，可以走。她的心是安住的，而且独立凸显亮堂光明，有在觉知自己。现在啊，我们非常多的人，所以龙婆才会说，我们这个时代啊，心真的醒过来的那人非常多的，不说没有，以前几乎不像以前几乎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心醒过来的人特别多了。那些在线上做禅修报告的人没有遇到过龙婆，没见过龙婆，看了之后觉得，哎，为什么那么亮堂啊，心看起来特别好了。昨天也有一个年轻人来叫阿江巴山，说你来看看这个小伙子，他的心是醒的，宁静安住，不挣扎，有在觉知自己，而且不用打压，不用控制的情况，这个只剩下一步了而已，就可以能够弃入初时间了。因此心安住，能够真正安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不停的去训练心，迷了知道，迷了知道，一旦我们的心安住有力量了，这个称之为我们有什么，有心即止了，我们的心有禅定在了，这个称之为有心即止了，也就是我们的心没有乱了，不乱了，也包括没有去紧盯业处，那个也依然在乱。一旦我们有了心即止了，就来到了烦恼即止。烦恼即止，那是属于从烦恼习气里面宁静下来了，是透过修毗婆舍那、修内观，才能够真的根除烦恼习气。如果透过打坐去宁静于烦恼习气，烦恼习又会卷土重来的。我们想要真的这个极致，抵达宁静，真正的宁静跟极致，必须要能够训练来到这个心极致。我们的心要想能够极致，是因为摆脱了烦恼习气的势力。烦恼习气之所以能来，是因为我们走神没有觉性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名色身心的真相，所以它就会破门而入。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起先呢，先要有心生极止，不去攀缘，然后呢不停的这个提起精进，然后训练直到获得了心极止，然后接下来训练透过开发智慧来训练烦恼极止。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我们就看到一个真相，五蕴啊，它本身是分离开的。之所以说分离运运啊，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分离运啊，它本身是分离的，所以才称之为运。运的意思是部分，我们称感觉是我的那部分，其实就是个五运，那个是五个部分，事实上它本身是分离开的。但是呢，我们错误的去界定，我们想错了，我们相信错了，我们把它这个五蕴，把它这个五个部分呢，把它聚合成为一个整体，感觉说这个是我，这个是我。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我们就会看到蕴就会分离开。比如一旦我们心安住，觉心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然后就会看到了这样，身体不是我，身体不是我，是被心觉知、被心感觉的对象。身体这个它有这个物质元素不停的在进出，不停的在新陈代谢，不停的变化，不在控制的范围。到了某一点， 他就会这个离上，这个地归地，火归火，水归水，风归风。因为事实上我们的这个身体它本身就是世间的一部分，这只是一种说法。因为心错误的界定，想错了，相信错了，然后去冒领世间的物质变成了我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这是属于世间的资产，就会知道了这个身体空，这个身体空无人我众生，这个身体跟外面的世间呢完全是一体的，完全是一体的。这个如果我们的心安住够了，智慧会升起，就会看到身体跟外面的世间是一体的，身体即只是物质而已，这个暗藏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是属于身体方面的感受。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心是安住的，一旦升起了疼，身体里面有疼痛升起，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所有的疼痛跟身体是不同的部分，是不同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的身体这样待着，因为我们坐久一点，我们就会酸，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身体是安住的。这个酸呢，它是这个酸痛是这个掺杂在身体里面的，但是它并不是身体，酸痛并不是物质，是这个掺杂在身体里面的一种感觉，或者是心方面的苦乐也是一样的。心里面的苦乐，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我们就会看到苦乐就好像乌云飘过来飘过去，飘过来飘过去，或者是像梦，所有的心所也就是苦乐的感觉，记忆界定，造作好造作坏，这个是三个运了，也就是受运，苦乐不苦不乐，想运也就是记忆界定，还有行运，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这些事物啊就好像梦，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抓不住这个梦，我们是抓不住的，对吧？我们心里面的快乐你也抓不住呢，我们心里面的苦你同样也是抓不着的，它来了，它有因就会来，没有因就会走了。心我们心里面的善跟不善你也抓不住，控制不了，强迫不了，因此这个所有的这个心，这个所有的心所也跟心相配合的事物，如果那是苦乐，无论是记忆界定，还是造作好，还是造作坏，就好像我们正在做梦，我们现在正在做梦，说有快乐，这个梦你是抓不住的，它很快就过去了，一醒就全消失了。我们心里面的所有的感觉也像做梦，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命令它来也不行，然后刻意的去做这个梦也指挥不了，就别做梦，这个梦也指挥不了。因此不停的去观察下去，我们的心有力量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身体只是一跟外面的物质是一样的，是一体的，看到心所也就是受运想运行运，就像做梦，来了之后就走，根本找不到真正的任何的实质，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细腻，然后就会离心越来越近了。这个身体是属于最粗糙的，这个心所呢，那个心所苦乐记忆这个界定，造作好造作坏，会比身体更微细，但是依然是粗糙的。比什么粗糙？比心粗糙。一旦我们的心及时的识破好坏苦乐好坏了，就像做梦，不是我，不是我的，就会看到这个心啊，我们训练了很好的这个智者的这个心啊，它是安住独立凸显的这个心啊。起先我们觉得说这个心是我，在所有的五蕴里面觉得最觉得是我的实际上是心，要想最难断是我的那个运的那个其实就是心，这个能感觉到吗？在这里面有个我，这个我这里面，这个我是我们听声音，我们是看的，是我们是想的人，这个人是有快乐的人，这个是有苦的人，我们这个人是在贪嗔痴，这个会觉得心就是我， 这个五蕴，这前面的四个蕴我们已经看到了，不是我，身体是世间的物质，不是我，心所也就是受蕴，苦乐不苦不乐，想蕴也是记忆界定，或者是行蕴，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它就像做梦，什么也控制不了，强迫不了，它来了就走，来了就走。一旦来到了这个心，心呢，它是感，就是一种感知，是能光，是能光。哎，我们就以为说这个是我，那怎么做我们才能看到说，即便是心也不是我呢？我们必须要有先有知者的心，觉知的心。如果我们依然还没有觉知心，有的只是迷失的心呢，我们就看不出来了。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的心，修你说的那个业处，心跑了，知道心取紧定了，知道多多的去训练。一旦心安住变成知者了，我们就会看到知者的心本身也在视线三法印，跟其他的运势一模一样的。知者的心也是无常的，一会儿变成知者，一会儿变成想者，一会儿变成知者，一会儿变成去看画面者，一会儿变成知者，一会儿变成听声音者，一会儿变成知者，一会儿变成去闻气味者，一会儿变成知者，一会儿变成去尝气味者，一会儿变成知者，一会儿变成去感知身体方面接触事物者，一会儿变成知者，一会儿感知心方面的所缘的这个者，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选择不了，它一直在变化之中，它是无常的，一会儿觉知，一会儿变成想者，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不停的变来变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知者的心，没有觉知的心，世间的人就会是一会儿迷失去看，一会儿迷失去听，一会儿迷失去想，有的只是迷失。一旦有的只是迷失，因为没有觉性，没有智慧，没有禅，根本没有禅定了，他可能看到了真相，看不了，他有的只是脑子，脑子全都是脑子，脑子的这个因此心安住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或者是有镇定的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去看嘛，在八支圣道里面，最后的一支就是镇定，因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去提有次第的来提升，来能够来到镇定，我们的心能够安住了，镇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因此如果没有镇定，根本不用提到初时间的智慧，根本没有的。因此必须要训练修业处，心迷了知道，心取紧定的知道。一旦来到最后的点呢，我们的心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安住了，我们就会看到他是显上法印，看到知者也是无常的，一会儿变成想者的心，想者的心也是无常的灭掉了。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事实上心是生灭的，心并不是只有一颗，我们就会觉得说心只有一颗，潜意识的心跟今世的心是一颗，今世的心和来世的心还是一颗，同样的一颗。我们能感觉吗？在这里面有个我，是一直是很长的。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还是同一个人，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禅定力量不够，智慧没有升起。如果我们的心是真的安住的，我们就会看到觉知的心在一根升起，生了就灭；去看画面的心升起在眼根，有这个色作为所缘，生了就灭。因此，这个心在六个根本一直在生灭。心并不是只有一颗，如果谁觉得心只有一颗，那是属于邪见，那是属于常见的邪见。这个心是恒常的。那大部分呢，我们大家即便是修行人都误以为说心只有一颗，我们必须要我们心训练得很好，看到吗？有的时候都是所谓的我的心，以为心是我的。但是如果我们训练禅定训练的够，如果我们的觉性够快，我们就会看到心生灭的，心升起在眼根，然后灭起在眼根，升起在耳根，灭起在耳根，心升起在鼻根，灭去在鼻根，心在升起在舌根，灭去在舌根，升起在身，灭去在身，升起在意，灭去在意根，身心在哪里，身就会在哪里灭。心并不是只有一颗不停的跑来跑去的。早期训练的时候，我们也会以为我们的心是跑来跑去的。龙婆说修业处了之后，心跑去想了知道，心去紧盯了知道，先这么去看。但是这个依然还不是没有正确的智慧。如果正确的智慧就是心是安住了也知道， 然后心安住了，安住的心灭掉了，升起了想的心，想起现在心暂时升起也会灭掉，升起了去安住的心，安住的心升起，暂时的心也会灭掉，升起去看的心就会这样不停的这个交替进行，有这个每一颗都有觉知的心在掺杂进去，因此觉知跟迷失不停的交替进行，在他去看画面去听声音，大部分都是迷失的，因为我们的觉心还不圆满，并不是阿罗汉怎么都会迷的。大概明白吗？ไม่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นะครับ
เคล
ื่อนช้าๆ这个动得很慢心迷失去想了十个回合了要训练有彻底的训练就不难了如果听到龙婆说到了之后有安住的心看到知者的心也是生灭的每一个种类的心生灭的每一个种类的心都不是一颗听了之后很难但是如果我们有彻底的来修的话先持五戒有身级子训练身级子训练心级子然后来提升决心提升智慧来认识探究明色身性的真相多多的去训练然后就会看到这个世间根本没有什么这个世间人还在迷失是迷失在色身香味触以为说会给自己带来快乐事实上他给自己带来苦恶在我们看到漂亮的画面然后很满意想让它待得久一点然后它能待得久吗待不了一旦它消失我们就会伤心比如假设我们追求了一个美女我们看到了有快乐但是有一天它不见了那我们跟命令说你只不能老你必须一直美那也不可能做不到的那原来我们很帅气我们命令说让自己一直很帅气那不可能的世间的快乐感官刺激的快乐从来没有饱过没有满过因此别迷在那些粗糙的事物上面那些暂时的事物里面世间的快乐就好仅仅只是像止痛药它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源问题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有对于五蕴有执着跟抓取以为说是我的要慢慢的去训练在我们训练获得升级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摆脱感官刺激了心就不会饥饿于感官刺激了我们可以有快乐的跟禅定在一起在我们训练获得烦恼极致的时候没有烦恼习气了我们就看到有禅定的心依然是有苦的因此梵天的心无论是哪个层次的梵天依然是有苦所有的梵天整个二十内有二十层的梵天这个色界禅有十六界层无色界禅有四界层依然有苦为什么苦因为心本身就是苦啊修行就会看到心啊本身就是苦根本没世间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可以像心那么苦的慢慢的去训练有一天看到这一点就可以放下如果没有看到苦就放不下因此看到苦才会看到真正的法看到苦那个称之为我们知道是圣地一旦我们知苦急也就是想要就会自动自发的会被断而且不需要去断欲望只需要我们求我们能知苦就可以了比如如果我们看到真相说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苦如果能看到这一点这个是属于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境界看到身体本身就是苦心就再不升起想要让身体有的只是快乐就不再有想要说想让身体不苦了因为愿意接受真相愿意接受身体的常态它本身就是苦这个是一种层次修行了之后呢 我们透过五蕴都已经放，已经来到进到心里面来了，就会看到心依然是生灭的，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心灭，升起做什么？做起来感，升起来感知所缘，每一次感知所缘，就会心里面产生负担，就会看到这个心有负担，各种各样的负担，最繁重的负担了。心从来没有休息过，心必须要一直感知所缘。是在睡着的时候有心吗？有，在睡着的时候依然也有心，有所缘吗？有。那个，这个是储存的旧的那些所缘，因此心啊，我们一旦修行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心啊，必须要一直出来感知所缘，一直出来感知所缘，那是最重的负担包袱了。身体工作了，我们可以去睡觉，但是心从来没有休息过，一日夜工作，熟睡醒着都一直工作，因此心啊，这是最苦最苦，比所有的一切都最苦的，最更苦更苦的，最值极值得苦。那听说这个女人这个分娩的时候是最苦的，但是龙婆没有这个分娩过，所以但是知道心是真的苦呀，他一直有负担呀，必须要一直接触所缘，接触了之后就必须工作，就类似于这个奴隶的奴隶从来没有休息过，一旦我们不停的休息修行，就知道说那是真正的苦。在三界六道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的苦可以比跟心来比的，一旦我们明白心是苦，本身就是苦了，能够放下得了心，不再执着心，比如我们知道身体本身就是苦，能够放下得了身，一旦如果知道心本身就是苦，能够放下得了心，一旦我们能放下心了，我们看整个三界六道，我们就发现根本没有哪个地方再去投生了之后不苦的。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出生，每一次都会有心升起啊，都会有心，变成梵天也有心，对吧？那心本身就是苦了呀，仅仅只是说它处在更微细的这个境界里面而已。如果不停的修行，就会找不到地方出生了。曾经有一个这个梵婆罗门去请教那个佛陀，说你已经没有出生的地方，对，这个不知道哪里去出生了，因为没有什么好地方了，去看哪个地方，整个三界六道全有的只是苦呀，因此对了，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已经不出生了，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没有味道了，他说你又对了，那骂什么东西他都说是对的，但是他是另外一种解释方法。最后那个婆罗门这叹气了，这个最后愿意心诚悦服的听法了。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会知道世间根本没有味道，淡而无味，五欲的这个味道永远都是辛辣的。最重要的在于无论是五欲的快乐还是禅定的快乐的味道，依然会给带来苦。为什么？因为心本身就是苦，因此必须要不停的去训练，有一天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这个龙婆并不是多强多棒，但是龙婆是高僧大德教过的，所以龙婆就来给大家分享，不然就会又有人来指着龙婆这个炫耀，然后这个又难更难了。所以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吧。新年呢，请求赐福，既然都已经新年了，那就是赐福吧，要做好事，做好事，断坏事，去做好事，如实的看到这个世间，而不是追随着自己的欲望想要。世间从来没有静止过，世间呢，有的只是变化，愿意接受得了真相，我们就可以这个很苦很少的活在动荡的世界，或者是完全不苦。无论是什么东西能像不苦那么重要的，一旦不苦，心就有最圆满的快乐跟宁静。这个赐福就是别干坏事，做好事，去训练自己的心，让它干净，让它越来越这个干净，这个才是真正的赐福。 这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动手的福，农婆无法代替大家去做。代替做，如果佛陀已经全部代替我们做过了，好了，愿大家快乐。就大家就喜欢这句话。